在西。
沈礼，字仲化，明朝归德人。
归德在今天的河南商丘。
世宗嘉靖年间考中进士，
神宗时拜礼部尚书，后拜东阁大学士。
他在位期间喜欢推举贤能，
而且还不让别人知道，
撰有《警示语》劝人说：
唉，世间许多的事情实在很不公平啊。当我每次参加宴席，总是吃得酒醉饭饱，再也吃不下了，但是主人生怕礼数不周，仍然不断地劝使。反观贫穷的人家，有的一辈子也不知道人间有此美味，更有些人因为没有东西吃而饿死。我每到冬天穿皮衣，到了夏天穿葛衣，依着天气冷热的变化随时换穿衣服，还想追求时髦的风尚，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。然而穷人虽有衣穿，却是不能遮体，他们经常靠在别人的屋檐下露宿街头，在寒风刺骨的天气里冻得全身颤抖，牙齿互相地撞击。而我住在高广宽敞的屋宇，非常地安稳舒适，还要为了池塘苔藓、花园竹丛等庭园的装饰，可以供自己赏心悦目，极尽奢华之能事，不惜花费千金去购买。然而贫穷人家的生活危急而无依靠，甚至有丢掉生命或割舍父子夫妻亲情的可怜情况。我和家中的子孙已经拥有足够宽裕的生活享受，还想务求多些优厚的积蓄，常为子孙的长远生计着想，生怕他们将来生活困苦。然而穷人的生活却有家徒四壁，早上吃晚还不知道晚餐在哪里的。我身边的财货很多，但是见识肤浅，难免会让自己的行为放荡，暗中引来盗贼的觊觎窥视。然而穷人偶尔捡到我遗漏的稻谷，我却表现得非常吝啬而不肯给，甚至叫他背负借贷偿还利息的重担，使得这些穷人为了生活做苦工来换取金钱。虽然是微薄的利益，也会尽力地争取。我常装满了整箱的财物去趋炎附势结交富贵人家，还怕人家不接受。然而穷人要乞求一钱用来延续短暂的生命，我就生气变脸，或是假托说心里很同情，却不能给穷人一些东西让他好回家有一餐的温饱。我虽然拥有很多的财富，却是表现着穷极奢华，还引导人走向邪路，因而导致惹祸上身。然而穷人在旁等待我吃用剩余的，却是一点也得不到。为何这世界不公平到了这种地步？如今我要为贫穷人家打抱不平，代说几句公道话，并非叫你们把全部的财产都捐出来救济这些饥饿人家，这是强人所难，只是捐出你们没有用到的部分，把它 它变成有用的东西而已。在宴请宾客的时候，酒足饭饱之余，何不分些酒食给那些饿得快死的人呢？何不分些残余汤汁给那些一生都没有尝过美味的人呢？这样既不浪费又可救人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把多余穿不到的衣服放在衣箱里坏掉，和没有衣服是一样的。自己能穿短和布衣，把省下的施给没有衣服可穿的穷人，那么穷人也可以得到慰勉，有衣可穿而不致遭受寒冷。我自己也可以因此而多种些福报，将来要穿锦绣的衣服也就自然不会缺乏了。只要我不为满足耳目的欲望乱花钱，就可以有多余的钱财帮助穷人，保全他们的性命和骨肉亲情，这些都是正义的举动。然后以这些义举当议题，可以将善举传播出去，以此来自我反省，在夜深人静回味时，还能感到无限的欣慰啊。寻遍天下快乐的事情，没有能够比做这些善事更好的了。我身边多些积蓄，终身都用不完，把它留给子孙，如果子孙贤能，不必靠这些，也够他一生所用。如果子孙愚痴，虽然得了这些，也会被人所骗，很快就会花光。何不在我手中把它施舍出去，使那些朝不保夕的穷人能够得到温饱，还比较有用。平时我挥霍无度，早就已经不把金钱当回事。如果这些钱财能够让穷人使用，就像这些钱遗失而被穷人捡到，也没有损伤到我现有的部分，我还吝惜什么呢？我拿了很多的财物去攀岩附石，向权贵献殷勤，难道一定会被接纳吗？但是只要施舍些给穷人，他们就能活命，对你非常感恩。为何我们不施舍给穷人而受感恩，却要向权贵献殷勤而遭拒呢？我拥有很多的钱财，却给自己带来了祸害，虽然只给穷人一点，却为自己带来了福德。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只是减损多余的部分，弥补他人不足而已。这虽然是给穷人带来福气，实在是为自己脱离祸害，这对两者都是有利益。所以说，
捐出用不到的部分，使它成为有用的东西。
就是如此。没看到天道或人世的情况吗？盈虚消长盛衰的定律，大自然都依此而运行不备。财货本是到处流通的东西，怎么可以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？不妨仔细地观察，过去大家所知道的富贵人家，到现在还存几户？他们的子孙绝对没有办法 一直享受得到。这并不是由于前人喜好施舍，不为往后着想啊。兴盛衰亡，起起伏伏，本来就是世所必然。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应当要节俭积蓄，就要节俭积蓄。应当要善财助人，就要善财助人。财货可以供自己支配，也可以让他人使用，不一定要据为己有。能够具有如此的胸襟，就是达人。如果将财货聚集在一起，又设了多道的防卫，严密地监控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全千秋万世，能够让子孙世代幸福，而使财货不会流失。有这种的观念和做法，实在就是愚痴的人。平时能够积阴德，为了长久打算，这种人就是智者。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去做，这种人就是君子。